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四十五，罗马书，为保罗牧师，2020年8月9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27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名为六十六号公路的系列讲道，今天来到第四十五讲。我先简单说明一下这个系列的目标。这个系列的主题经文出自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当时耶稣所说的圣经就是旧约，因此耶稣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整本旧约都是在见证他。因此我们一路从创世纪查考到马拉基书，把旧约39卷书逐一思想，他们究竟在哪些方面指向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内容。后来我们进入四福音书，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四福音本来就是记载耶稣基督，之后又查考了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要来看罗马书。当你读新约时，会发现对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而言，旧约中那些应许究竟会如何实现，并不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因此使徒们开始建立教会，尤其是使徒保罗，同时还有其他使徒，也不断纠正教会中各种错误的观念。他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基督已经来了，那么新约教会到底应当是什么样子？我想当我们查考罗马书时，这一点会变得十分清楚。现在我先读两节经文作为开始，就是罗马书1章16至17节。熟悉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两节经文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这正是马丁·路德反复思想的经文。当时他还是罗马天主教中的一位奥古斯丁修会修士，而就在他默想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可以说，在座每一个人都因这两节经文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而蒙福，那就是后来被称为宗教改革的伟大运动。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然后再整体来看这卷书信。罗马书1章16至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证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神的话语读到这里，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当我们查考这封书信的时候，求你使我们的心被分别为圣，更新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对你是谁，你所成就的一切，以及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都有更新、更准确、更清晰的认识。求你赐福以下这段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一直很喜欢阅读科学家对于世界起源的各种解释，以及他们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并不是他们所说的一切我都不同意，事实上其中有很多观点我都赞同。不过有一点我始终无法完全认同，就是他们对于宇宙起源的解释。他们自己也承认有许多事情他们并不知道，这是经验科学的限制。他们甚至会说，这些事情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对此我倒很赞同阿们，你们确实不知道，也确实无法知道。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继续推测，而且有时候这些推测还相当有趣，几乎像是在读科幻小说一样。我喜欢星际迷航，也喜欢星球大战，大概和其他科技迷一样。所以当他们讨论宇宙在最开始到底有多大时，我总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们认为宇宙起初是一团极度压缩封闭的东西，至于它从哪里来，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解释清楚。然后它发生了一次爆炸， 而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整个宇宙，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现实，据说原本都浓缩在一个足球大小的物体里面。我也听过有人说，它只有一个圆球那么大，还有人则认为更接近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不过他们的核心观点都是一样的，整个受造界一开始都浓缩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我猜提出足球大小这个说法的大概是一位欧洲科学家，因为如果是美国科学家，也许他们会说是篮球那么大，或者更符合美国人的说法是排球那么大。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罗马书虽然有16章，并不是一封短书信，但我认为它仍然是一卷高度浓缩的书。你几乎很难找到一个重要的神学主题没有在罗马书中出现过。在写给罗马教会的这封书信里，保罗谈到了许多重要的教义。我简单列举一些：罪、律法、审判、人类的终局、信心、行为、恩典、称义、成圣、拣选、救恩计划、普遍启示，以及人无可推诿的责任、基督和圣灵的工作、盼望、教会的本质和生活、苦难存在的原因、教会成员之间的冲突、教会事工的原则、基督徒作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个人的敬虔与道德、末世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主题。可以说一切都在罗马书里面。很多人都认为罗马书是保罗一生最伟大的作品，是他的巅峰之作。马丁·路德更称罗马书为新约的杰作。我无法100%确定，但我愿意打赌，历史历代讲道人讲解罗马书的信息，恐怕比圣经任何其他一卷书都要多。正如我刚才所说，正是马丁·路德阅读罗马书的时候，点燃了后来新教宗教改革的火焰，也促成了与罗马天主教的分离。不过我们不应该把罗马书看成是一堆零散神学主题的随意组合，好像保罗只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现在谈谈这个，接着谈谈那个。事情并不是这样，保罗也不是坐下来想我要为新约教会写一本系统神学。虽然如果一定要从圣经中挑选一卷书作为系统神学教材，我大概也会选择罗马书，但我并不认为这就是保罗写这封书信时真正的目的。我认为当时新约教会存在一些重大的疑问和困惑，而这些问题正是促使保罗写下罗马书的原因。当然稍后我会进一步说明。不过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保罗也深入探讨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教义。换句话说，他是在回答一个核心的问题，而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断借着其他教义来建立一个完整、丰富、全面的基督教信仰体系。那么，罗马教会，甚至许多新约教会，究竟存在什么共同的困惑呢？我认为保罗不断回应的那个误解可以从罗马书3:3看出来。这节经文我们往往一带而过，却很少停下来思想。保罗说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我们通常不会在这节经文上停留太久，因为它看起来既不难理解，也不像是什么特别有争议的经文。但从整卷罗马书来看，当时罗马教会中流行的一种神学观念，似乎暗示神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信实。真正受到质疑的是，神是否仍然信守他的应许。值得注意的是，保罗一提出这个问题，下一节立刻回答断乎不能。很多译本翻译为绝对不是或绝不能这样。保罗没有像政客一样回避问题，他马上给出明确的答案，不是。神并没有失信。我认为这种错误的神学理解在罗马书9章也再次显明出来。 保罗在那里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为什么保罗要特别写这一句？为什么他说神的话并没有落空？原因就在于，当时确实有人认为神的话落空了，神所应许的事情似乎没有发生。于是这种观念就在教会中慢慢滋长，孕育出一种令人忧虑甚至令人灰心的思想，就是神或许没有忠于他自己的话。如果一个人认为神已经做出的应许却没有兑现，那将是何等令人灰心的一件事。当然，一个对神有这种错误认识的教会也必然不会有真正的合一。若人对神的慈爱、恩典和怜悯理解错了，那么在这样的教导之下成长的人，不但与神的关系会出现问题，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一定会受到影响。因此，保罗写这封书信，就是为了处理那些正在破坏教会合一的问题。我想，若有人想给整卷罗马书起一个能够概括全书内容的标题，恐怕需要先深吸一口气，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圣经各卷书通常没有真正的标题，我们今天称它们为罗马书、加拉太书，只是后人为了方便而命名。事实上，就连圣经本身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书名。Bible 这个词本来只是书的意思。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让我替整本圣经取一个名字，我会叫什么？因此，当我思想罗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问它真正的主题是什么。如果有一个总的背景，能够帮助我理解每一节经文，那会是什么？所以，我愿意尝试给罗马书起一个标题。我认为这个标题最能够反映保罗真正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守约的救世主。约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圣经里经常提到，我们也常常使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我不想花太多时间解释，不过我想用应许来帮助大家理解。只是应许这个词还不足以完全表达约的含义，因为约比应许更加丰富。有时候人们也会把约理解为一种契约，因为立约双方都有责任和义务。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承诺，而是包含许多彼此关联的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像是一份契约。不过契约这个词又显得太冷冰冰了。例如，我们说婚约而不会说婚姻契约。如果你对妻子说，我们有一份婚姻契约，他恐怕会想对你下追杀令了。尤其是我们当中那些意大利裔的弟兄姊妹，大概更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我认为奥默·罗伯逊对约的定义非常有帮助。他说，约是神主权所设立，以血所建立的关系。一个以血建立，由神主权设立的关系。因此，这个约得以成全所必须付出的就是流血。而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这血就是基督的宝血。回到刚才的问题，当时人们困惑的是，神到底有没有信守他的应许？他的应许究竟是向谁发出的？我们一路查考旧约，看见神不断宣告，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些事一定会发生。可是到了新约，许多人却觉得，好像事情并没有照着他们所期待的样子发生。这就是保罗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当时教会中，有些人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再加上当时新约教会普遍存在的张力，就是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分歧。第一次读圣经的人常常会困惑，为什么割礼会被反复提起。于是犹太基督徒开始说，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真正敬虔的人，就必须受割礼。你必须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因为神的应许是赐给我们的，所以你也必须成为我们这样的人。 使徒们却说，不是这样的，这完全不是神的意思。于是教会里便出现了分裂，犹太基督徒坐在这一边，外邦基督徒坐在另一边。保罗在许多书信中不断强调，你们所建立的这道隔断的墙必须拆毁。他在以弗所书中明确这样说，而我认为他在罗马书里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思想。如果教会里面一直存在着这样的阶层观念，有的人觉得自己比较高级，有的人觉得自己比较低等，那么教会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合一呢？请大家原谅我这样快速的概览罗马书。我曾经花了好几年时间研读这卷书，而现在却要在一篇讲道里把它讲完。我感觉自己就像骑着一辆哈雷摩托车冲进卢浮宫一样，一边飞驰一边喊，哦，那是蒙娜丽莎，然后立刻又冲过去了。我们今天就是这样高速浏览整卷罗马书，不过我们的目的是把握整卷书的大方向。保罗一开始在前三章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把所有人的地位拉到同一个水平线上。为了使教会能够合一，他首先让每一个人都站在同一块地面上。一开始他就谈到神已经向所有人显明了自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遍启示。神已经向全人类普遍显明他自己，每一个人都知道神是真实存在的。然而人天然的反应却是用不易压制真理，把这个知识不断压下去，一次又一次的压下去。保罗说，人对于神的认识是如此确定，以至于人在神面前无可推诿。他不是说你的理由不好，他说的是你根本没有理由。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的存在，所以没有一个人将来可以站在神面前说我不知道。接着保罗解释说，如果人不断压制真理，神最终就会任凭他们随从自己的私欲和情欲。保罗举出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关于人的情欲以及男女关系。他说，当神人凭人的时候，男人会恋慕男人，女人会恋慕女人，这种违背自然、违背圣经的亲密关系，就是神人凭人的一个表现。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因为这是人不断压制神真理之后所结出的果子。不过，保罗并没有停在那里。他只是先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当神人凭人时会发生什么。接着在罗马书第一章剩下的篇幅中，他列举了一长串我们可以称之为极其败坏的罪恶。他告诉我们，当人弃绝神的时候，最终一定会落到道德最黑暗、最败坏的光景中。那些明明知道是该死的罪，人不仅自己去做，还鼓励别人一起去做。不过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并没有让任何人以为自己能够逃脱这样的定罪。我们很容易一边读一边想，幸好我不是那种人。如果我们这样理解保罗，我们就完全误会了他的意思。因为到了第二章，保罗拿出了他的神学风稿，把整条道路都凿得粉碎。他的意思是，无论你是否拥有神的律法，无论你的良心是在控告自己还是在替自己辩护，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你都站在神面前被定为有罪。保罗把所有人的幻想全部击碎。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样需要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接近神。如果神人凭我们随从自己的本性，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会堕落到最邪恶的地步。保罗挥动这把神学风稿的时候，丝毫没有隐藏自己的目的。到了罗马书三章，他清楚地宣告，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罗马书三章十至十二节。事实上，这还只是简略版。如果你翻开圣经继续往下读，会发现保罗还继续不断地论证这一点。他的意思非常清楚。没有任何一种人可以逃脱神公义的审判，没有任何一个类别的人可以免除在神面前的罪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中。耶稣曾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他来的目的就是拯救罪人。所以面对法利赛人，耶稣的意思其实就是，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罪，那我对你就无能为力。我来是为了那些知道自己有罪的人。同样，一个教会如果从来不承认人的罪性，就没有真正传讲福音。因为如果没有先说明坏消息，人为什么需要好消息呢？不过保罗并没有让人等太久，很快便进入了福音的核心。只是在此之前，他要先把一件事讲得无比清楚，就是要堵住所有人的口。正如他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今天我们读这节经文，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保罗真正要表达的是，没有一个人，不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不能因遵行律法而在神面前称义。有人会争论这里的律法具体指什么，但我认为凡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无论是宗教行为、道德修养、人的智慧还是人的善行，都包括在内。我们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拿到神面前夸口，让神欠我们什么。而这正是保罗在第四章开始进一步论证的内容。到了第三章的结尾，保罗强调了唯一真正的盼望。他在二十八节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称义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被宣告为义，被判定无罪。希望读到这里的时候，罗马教会的信徒已经开始明白，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神是否信实，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信实，或者说我们根本没有信实。问题不是神有没有守住他的应许，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问题不是神有没有履行他的约，真正的问题是谁才是神应许真正的承受者。于是保罗继续往下论证。为了让读者明白这一点，也为了让我们今天明白这一点，保罗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教义。事实上，如果我们一路查考过旧约，就知道这根本不是新的教导。保罗不是创造了一套新的神学。因此在第四章，他引用了一个所有犹太基督徒都无比熟悉的人物，当时连外邦基督徒也都知道他，那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正是那位亲自领受神立约应许的人。神在创世纪十二章向他立约，后来又不断重申这个约。保罗的论点是，就连亚伯拉罕也不是因自己的行为，也不是因自己的忠心而在神面前称义。亚伯拉罕是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换句话说，亚伯拉罕是因信得救，而且唯独因信得救。因此人借着信心在圣洁的神面前称义，这并不是两千年前新约教会才开始的新教义。这一直都是神拯救人的方式，也一直都是人与神和好的唯一道路。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五章。第五章一开始就是整卷罗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罗马书五章一节。这是那种你读完之后会想坐在那里停一会儿的经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但背诵圣经，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本身是非常美好的事。有些经文你平时读很多遍，但当你想不起来的时候，你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往往就是约翰福音3:16，或者像罗马书8:28这样的经文，后面我们也会读到。还有一节经文是这样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是一句极其简洁却极其深刻的总结，讲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和平如何得以建立。但保罗写这句话并不是随意说出来的，事实上他是在铺陈一个更大的逻辑，我们在世上会遇到困难、试炼和痛苦，而这些经历并不意味着神对我们不信实，反而是他在炼净我们。从这个思路，保罗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那使人不至于失望的盼望。很多时候，人之所以失望，是因为我们把希望放在那些很容易消失的事物上。而神在我们生命中，常常允许甚至安排一些困难，好让我们不至于把最终的盼望放在这些短暂的事物上，而是放在基督里那不至于羞耻的盼望上。接下来，在罗马书5，保罗的视角开始往更早的历史追溯。他不只是回到亚伯拉罕，而是一路回到亚当。可以说，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视角，一个关乎全人类的救赎计划，一个普世性的立约救主的图景。在这里，保罗把亚当和耶稣进行对比。耶稣被称为第二个亚当或末后的亚当。神学家常用代表性头衔来解释这一点，在亚当里，我们都陷入罪与死亡，在基督里，我们得着生命。亚当作为人类的代表，使罪进入世界，带来死亡。基督作为新的人类代表，使恩典临到世界，带来生命。这是两个代表性的人物，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罗马书5:18清楚总结了这一点，也再次表明神的救恩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民族，而是临到万国、万族、万民。这也正是当时教会产生混乱的原因之一。因为人们原本以为神的应许是赐给以色列的，但保罗却把时间线往前推到亚当，甚至在以色列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神救赎计划的展开。因此保罗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着生命。罗马书5:18。我曾有一次机会和已故的神学家 J. I. Packer 交谈，当时有人问到 all 所有人这个词的含义，因为很多人过去以为 all 一定是指每一个个体。但 Packer 提到罗马书5时指出，这个词并不总是指每一个单独的人，也可能指每一类人。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范围的普遍性，而不一定是数量上的绝对全体。否则，如果按照每一个个体都得救的理解，就会走向普救论，但圣经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因此，在罗马书5里，众人更合理的理解是救恩临到各族各民、各方各类的人。换句话说，福音的范围是普世的，它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民族，而是向所有被造的人开放。这实在是极大的恩典。福音本身就是好消息，而且是非常好的消息。好到甚至有人会问，你是说一个人一生都在犯罪，临终前悔改也可以得救进入天堂吗？答案是，是的。有人听了会觉得难以接受，他们说这不公平。但正如有人曾说过的，你不是真的想要一个公平的神，你需要的是一位有恩典的神。耶稣也曾讲过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那些在最后一小时才来工作的工人却得到了同样的工价。 人们对此的反应就是这不公平。但神的恩典本来就不是按照人类的公平逻辑运作的。然而正因为福音如此白白，如此恩典，也有人开始产生误解，如果恩典这么容易，那是不是我可以继续犯罪？于是在教会中就产生了新的问题和张力。保罗在罗马书六章提出这个问题，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罗马书六章一节，他的回答非常直接，断乎不可。他不是犹豫，也不是缓和语气，而是直接否定。接下来保罗解释说，信徒已经与基督同死，也与他一同复活，因此不再受罪的辖制。我们不应该让罪在我们身上作王。他在罗马书六章十二节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里的重点是，救恩不是靠行为得来的，但真正的救恩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改变。换句话说，行为不是得救的根基，但行为一定是得救的结果。我曾在广播节目中听到有人说，我接受耶稣做救主是在某年夏天，后来一年之后我才接受他做主。但从保罗的神学来看，这种分割是不存在的。在真正的救恩中，基督既是救主也是主。正如路德所说，我们唯独因信称义，但那使人得救的信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进入罗马书七章时，保罗继续处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信徒与律法的关系。有人问，如果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忽略律法？保罗的回答是，不是的。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意思不是律法被废除，而是我们不再靠遵行律法来在神面前称义。律法不再是我们得救的方式，但仍然是神给我们的智慧与指引。因此律法不是可以随意丢弃的规则清单，而是天父的良善教导。保罗甚至用圣洁、公义、美好这样的词来形容律法。接着保罗以非常坦诚的方式描述自己的挣扎，他想行善，却发现自己行不出来，他想避免恶，却发现恶常常伴随他。这种内在的征战，几乎每一个信徒都能理解。这也带来一个重要的属灵认知，真正的属灵成熟，不是你觉得自己越来越不需要基督，而是你越来越清楚自己有多需要他。成熟的信仰，不是觉得我已经越来越好了，所以对耶稣的依赖减少了，而是越来越清楚看见自己的软弱，以及神恩典的浩大。你知道，这种理解其实是偏离保罗原意的。使徒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要引导我们走向一种消极的自我否定，而是走向基督里的真实安息。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如果你真的和这样一个人一起生活，可能会忍不住说，你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我认识的最敬虔的人吗？然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这个人曾被提到到第三层天，经历过极大的属灵启示，见过神的圣洁。当一个人真正看见神的圣洁，他对自己的看法也会完全改变。这种内在的挣扎，并不是要把人带入绝望，而是要把人带到一个位置，完全停止依靠自己，全然依靠基督。这也是罗马书七章的结尾所表达的核心张力。你也会记得那首伟大的诗歌《奇异恩典》，其中引用了类似的语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紧接着答案是，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然后保罗话锋一转，进入罗马书八章，这也是整本圣经中最令人安慰的章节之一。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一个极其震撼的宣告。没有定罪，不再定罪。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而言，这句话如同宣告释放。如果说罗马书五章一节是整卷书中最美的开场之一，那么罗马书八章一节就是最稳固的宣告之一。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再被定罪。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安慰。可以说，整本圣经中很少有哪一章比罗马书八章更充满安慰与确据。如果让我流落荒岛，只能带一张圣经，我可能会选择罗马书八章。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阿爸这个词是极其亲密的称呼，就像婴孩对父亲发出的声音，可以理解为爸爸的意思。这说明我们与神之间是一种极其亲密的关系。在罗马书八章，我们也读到那句极其著名的应许，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是圣经中最具安慰性的经文之一。我们也在这一章中看到，神预先定下的旨意是要使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意味着我们与神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我们自身的不稳定与摇摆之上，而是建立在神永恒的旨意之上。作为有限软弱的人，我们的决定常常摇摆不定，但神在永恒中所定的计划却坚定不移。因此，凡在基督里的人，最终都必被带入荣耀之中。保罗进一步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在罗马书八章的后半段，保罗的语气逐渐激动起来。你几乎可以感受到他在写信时情绪越来越高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他列举各种可能，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危险吗？刀剑吗？都不能。因为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爱隔绝。然而，接下来进入罗马书九章、十章和十一章，这是整卷书中最复杂也最具争议的部分之一。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保罗似乎将一些原本被认为只属于以色列的概念也应用在教会身上，例如被拣选、被预定、蒙爱立约的子民等。于是问题出现了，如果这些应许原本是给以色列的，那么现在的外邦人信徒又如何理解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保罗在这里要处理的不是神有没有守约，而是谁才是应许真正的承受者。换句话说，并不是神的信实出了问题，而是人对神应许对象的理解出了问题。在罗马书九章，保罗谈到神的主权，他举出以撒与以实玛利、雅各与以扫等例子，说明神的拣选并不按人的常规逻辑运行。他强调，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当人提出疑问，这样的话，神为什么还责备人呢？有谁能抵挡他的旨意呢？保罗的回答非常直接，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保罗并不是在逃避问题，而是在指出一个根本事实，神是神，人不是神。但同时，保罗在这三章中也清楚表明，神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是要将外邦人也纳入他的救赎之中。旧约中早已多次提到外邦人的光，因此这并不是神计划的改变，而是神计划的展开与成全。神从未失信，他始终在履行他的应许。问题不在于神是否信实，而在于我们是否属于那应许之民。 因此，关键问题变成，我是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我依靠的是宗教外在的形式，还是对基督的信心？在罗马书十章，保罗清楚宣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息非常清楚，救恩不是靠外在身份，而是借着信心进入基督。按照保罗书信的结构，通常他会先用前半部分解释你是谁，然后在后半部分用因此来说明你当如何生活。就像一场加冕典礼，先详细讲解你的身份与历史，然后才说既然如此，你当如何行事为人。在罗马书中，这个因此直到第十二章才真正出现。前面十一章，保罗一直在说明神的怜悯、神的救恩、神的计划以及人在其中的地位。然后从第十二章开始，他才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的活祭并不是指肉身上的献祭，而是指一个人将整个人生完全献给神。有人曾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活祭的问题就在于他总是会试图从祭坛上爬下来。因此他的意思是，你需要一直留在那个祭坛上，持续地活在这种线上的生命中，并且你要不断经历心意的更新。保罗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他们在理解神的约与应许时，其实常常带着错误的思维模式。到了第十四章，保罗开始非常具体地处理教会中的实际问题，这一点在当代教会的许多争议中也显得格外贴切。在罗马书十四章一节，保罗劝勉教会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但不要为疑惑的事争论。最近我越来越意识到，人们之所以发生争论，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分清什么属于疑惑的事。一旦进入争论，人往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站稳立场，觉得自己是对的。当然，要分辨什么是疑惑的事并不容易，有时候确实很难界定。但我想分享一点个人的体会，或许会有帮助。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应该辩论，也应该有问答时间，甚至深入把问题弄清楚。但有些时候，讨论会变得毫无建设性，甚至开始造成分裂和紧张。我自己有一个原则，当我被邀请去一些与我神学立场不同的教会讲道时，我会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认为这里的人是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他们确实是我的弟兄姊妹，那么我就必须以弟兄姊妹的身份来对待他们，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在真理之外的人。因为如果我带着一种我已经站在真理高地的态度去对待他们，那通常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我们必须承认，在很多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个广阔而复杂的光谱，不是那么容易简单划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讨论这些问题，而是我们需要分辨什么是值得争论的核心问题，什么只是疑惑的事。保罗在这里提到的疑惑的事，包括吃祭偶像之物，以及彼此在良心强弱上的不同敏感度。比如说，如果我知道某件事对你是一个属灵的挣扎点，但我却毫不在意，只是觉得你应该成熟一点，这种态度就违背了保罗的教导。保罗的重点是，我们要彼此体恤，而不是在这些并非核心教义的问题上彼此论断，彼此攻击。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讨论，而是说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讨论已经变得没有果效，反而带来伤害。在罗马书后面的部分，保罗也谈到彼此担当重担，以及神赐给教会不同的恩赐，让我们彼此建造。到了书信的结尾，保罗的语气变得非常牧者化， 非常温暖。他表达自己想要亲自去见他们的心愿。这也提醒我们，人是被造为群体性的存在，我们不适合孤立生活。即使在保罗的时代没有现代的直播技术，他们也至少有书信往来，但书信仍然不能代替面对面的团契与鼓励。保罗不仅仅想写信维持关系，他更渴望亲自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彼此鼓励，也接受他们的鼓励。因此，在罗马书16章，我们看到一长串问安名单，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问玛利亚安，问鲁弗安。在我们看来，这似乎很非正式，甚至有点像在课堂最后突然开始点名问好。但这正是保罗真实的牧者心肠。他不是只在讲台上讲道的人，他也深深关心具体的人，具体的关系。整卷罗马书在这里收束，他呼吁信徒远离纷争与分裂，在真理中追求合一，在爱中彼此建立，并且活出智慧与圣洁的生命。最后，他以一段荣耀的祝福作为结尾，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罗马书16章25-27节。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愿你使你的教会在真理中合一，在你这位守约、成约的神面前站立得稳。求你帮助我们不断寻求你的话语，更深认识你所成就的救恩，也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求你使我们成为活祭，爱你，也彼此相爱。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